去年以前一直在打仗的我们叫的克钦邦嘛，具体的地点就是在缅甸政府管辖的边界和当地他们少数民族武装管辖的边界，缅甸叫雷多，我们中国叫洋人街，就在这一带发生的冲突比较多，少数民族武装就在那开了一次会，也就是在当年叫的冰龙嘛，昂山素季的父亲定了一个冰龙协议，就是叫少数民族和解，给予少数民族一些优惠。昂山素季呢就在三月份左右也在他父亲就是和这些少数民族制定协议的地方呢又开了一个会。过去这个冰龙地区呢刚好是在中缅边界，现在呢就是他这一段我们也给了他们了，那么他离中缅边界呢就几十公里了，我们就又后退了几十公里。我们去年呢在中国搞了一个中缅关系方面的一个研讨会，很多中国人的学者都搞不清楚这块地他们老认为是中国的。去年以前洋人街这一带不是在发生武装冲突，就是缅军在打克钦独立军嘛，在作战的时候呢克钦独立军呢打不过，他不向缅军投降，他就人带着武器跑到边境，就把武器整整齐齐的摆放在我们的国境线内。那么他们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宁愿向中国投降也不愿意把武器和人向缅军投降。那么这样呢就给大家一个误解，加上呢他们缅甸教的这个民族叫克钦族，克钦族在中国呢是叫景颇族，但是呢打仗的时候呢中国的景颇族呢甚至于就在洋人街这个边境就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要求要到缅甸去当志愿军，要和克钦兄弟一起去打缅甸政府军。后来呢中国政府就做了很多工作呢就把这个事情就才压下去了。但是呢景颇族也将近几万人啊不断的到边界去呼吁去支持克钦的，不是刚刚说的克钦的军队打不过了就到了我们边境这边把武器一丢就投降了，人也就进到中国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有几万难民，实际上就是这些人，但是他们又不承认他们是难民，他们说我们回到家乡来了。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呢就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前年缅军的一颗炮弹打到我们境内，国防部长就约见了缅甸的外交官，然后缅甸的国防部长也到中国来访问，我们就是告诫他就说请管束好你们的部队，你们不要往中国的这个方向打，这就说明就把果敢实战界限就画出来了。你们在果敢你们怎么打是你们国内战争，你打到中国的这个边境打到我们境内了，那你就侵犯了我们领土。中国政府呢一个是继续就是遏制毒品的种植方面在采取一些措施，你像紧靠云南边界的第四特区、第二特区，果敢是叫第一特区，那么佤班是叫第四特区，那么在这几个特区呢我们中国可能原来已经给了他们将近两三个亿，累计到现在可能十个亿以上了，搞毒品的替代种植，希望他们能够自食其力，使他们的人民不要和政府去作对，也不要跑到中国来，让他们呢自己在自己的家园能够解决温饱问题。过去我们担心因为他从小都在西方长大的，受到的西方的文化影响，他完全实行西方化的一种民主制度来治理国家的话呢，可能对我们东方化像共产主义社会的这种制度可能会敌视，另外呢可能欧美啊他就特别亲，通过这两年的实践来看呢他刚好走了一个中间的路线，目前施政方针我们也可以完全用这样的一种来定，他也是走的具有缅甸特色的民主化制度，他既吸取欧美西方民主化制度的一些特点和特色，又借鉴了东方或者说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管理模式，哎，他把两边综合了，他再根据缅甸自己的国情然后自己来走一套具有缅甸特色的民主化的管理制度。因为他主要实际上是来解决他国内的矛盾嘛，那么国内的矛盾呢缅甸共产党的 最终的组建者还是他的父亲啊。鞍山书记的爸爸叫鞍山，鞍山是最早的缅甸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是缅甸共产党大概是1932年成立的。那么当时他的爸爸呢也年纪很小，但是已经就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形成的中缅边界的现状，他有很多苦衷，他没法说中国的错，也没法说中国的对。我现在研究了一下呢，就是他就证实这个现实啊，过去的事定了，那么我们现在回到现实来，就是看怎么把它通过双方政府的努力把它解决。我估计在他这一任上不大可能，但是呢可以维持现状和向好的方面来转化。另外呢，中缅边界的国家安全之间可能会受到一些维护。